习近平发嬲要开展双普会地点传重要信息。俄国黑客攻击挪威水坝，足足泄洪四个钟。普京准备十二套防空系统保护自己屋企。欧尔班庄园引起轰动。英国报业收购案怀疑有中资介入。移美论升温，林非凡揭中共三大目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连结去健康520唯一嘅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川普同普京嘅双普会谈即将举行，就喺呢个关键时刻，中共喺南海对菲律宾发起挑衅。最新传出消息指，共军可能计划报复，唔排除出现局部军事冲突。习近平会唔会故意挑起战争为自己续命呢？中共会唔会隔空用军事冲突嚟干预美俄谈判呢？都系外界关注嘅焦点。自媒体人江峰喺13号嘅直播中分析话，习近平打算用战争嚟俾自己续命。佢喺7月底嘅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呢个计划，并且喺北戴河会议上同张又侠以及元老拍台话，东升西降，我打到一半，你哋而家难道想拦我咩？习近平认为开战是保住自己权力的唯一机会，而且他相信美国不敢参战。江峰冇说明消息的来源，中共军队暂时亦冇备战台海的迹象，但南海确实出现危险信号。中共海警和海军试图夹击菲律宾海警船，虽然失败，但有观点认为这个代表中共计划在南海挑衅。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随后在直播中说，中共海军被这次事故气到得半条命。姚成通过和旧的同僚通话判断，中共打算报复，可能会和菲律宾开战，不过不是打菲律宾本岛，而是要夺取菲律宾在南海的岛礁，包括中业岛、黄岩岛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如果菲律宾的军舰、海警船只或飞机在南海遭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协助防御。华盛顿亦都多次警告，若果菲律宾部队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遭受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进行防卫。不过条约承诺防卫菲律宾军队就没有明确，如果菲律宾岛礁遭遇到攻击，美军要不要协防。8月13号，亦就是撞船风波发生两日之后，美军将两只军舰部署在黄岩岛附近，分别是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和新辛那提号频海战斗舰。这个是6年来第一次有美军军舰进入黄岩岛海域。外界认为这个显示美军预判局势有升高的风险，警告北京不要升级报复。除了担心习近平用战争挽救自己的权力之外，观察人士仲喺度观望，中共会唔会用军事挑衅嚟刺激俄乌局势呢？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话，要留意中共会唔会将南海挑衅复制到台海。如果同台海之间同样造成海上摩擦，咁就系明显咁破坏俄乌嘅和平谈判。所以呢个就系为乜嘢未来呢几个礼拜要特别注意中共有没有针对台湾的海巡舰做出同样好像对菲律宾这样的挑衅，或者是制造同样的海上冲突。俄乌这边，普京一边对川普释放愿意谈判的信号，一边加强军事施压。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发起闪电进攻，同时白俄罗斯13号宣布，俄军和白俄罗斯军队将在9月12号到16号在白俄举行联合战略演习，内容包括演练部署核武和巡恕导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每两年就会举办一次大型军演，但这次加入了核元素，而且几乎独立报话这场演习规模是近年来最大的。虽然白俄罗斯国防部说 会有13000人参与，但北约估计演习可能涉及多达150000士兵。俄罗斯在2022年就是以在白俄军演为藉口，集结大军入侵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早的时候曾经警告说，俄罗斯今年夏天将在白俄以例行军事演习为幌子筹划某些事情，但泽连斯基并未提供细节或者证据。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和北约极度关注这次联合军演，波兰和立陶宛都全面警戒，欧洲局势陷入不确定。13号，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一起和川普总统通话。从泽连斯基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来看，美国和欧洲都挺团结的。川普表示在商讨会之后准备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更重要的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明确支持给乌克兰安全保障。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这个是川普第一次同意给乌克兰安全保障。如果这个承诺兑现，就意味着乌克兰即使不加入北约，亦都获得同样效力的保护伞，亦就扫清了俄乌停火的一个死结。普京一直坚持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商讨会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美联社引述白宫一位官员透露，川普和普京这个礼拜五的会面将在阿拉斯加的艾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举行。这个基地在冷战时期专门负责监视和威胁苏联，曾经被誉为苏联威胁下的北美顶级掩护。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日，基地仍保留军事用途。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F-22 猛禽就驻扎在这里，隔着白令海峡应对压制俄罗斯的威胁，保护美国本土。这个基地象征美国的军事优势。在普京试图用军演压制对手的背景下，川普选择在这个基地和普京会面，有展示美国军力的意图。而普京同意来这里见面，外界猜测这个是普京愿意在谈判中让步的信号。俄罗斯一方面安排军演，另一方面接受美方安排的会谈地点，反映俄罗斯在战争疲劳的状态下寻求不丢架地结束冲突，同时防范西方反扑。而川普的重点是在于嗱嗱地结束俄乌战争，不要无休止地陷入互相牵制的多边主义啰啰嗦嗦当中。不过余中基将军对和谈前景不是那么乐观，他说双方现在都提出了一些对方没办法接受的底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其实谈判对普京来讲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倾下又打下是共产党极权国家最擅长的。透过谈判其实就是要尝试去破坏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互信，还有美国和北欧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亦知道这个谈判很难达到他所要的政治目的，但之所以还这样做，就是测试美国的底线能够退让多少，同时亦都暂时缓解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另外就是希望能够挑拨北约和美国之间相互信赖的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表示，俄国不会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做出领土让步。俄罗斯的领土结构已经载入国家宪法。听众朋友怎样看川普会谈呢？你认为俄乌会不会快速地停火呢？挪威警察保安局负责人金加斯13号证实，挪威一处水坝曾经被俄罗斯的国家级黑客攻入，黑客控制系统之后打开水坝放水，这个是挪威首度证实遭到俄罗斯的网络攻击。金加斯说，现在可以证实这种事件背后的黑客确实是来自俄罗�斯。事件发生在4月7号，布雷曼格水坝的泄洪闸门被黑客打开，以每秒500公升的速度泄洪，长达4个钟，才被挪威当局发现并且阻止。事件没有人员受伤。金加斯表示，这类行动的目的是影响大众， 在民众之间制造恐惧和混乱。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已经变得更加危险。挪威是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接壤，挪威亦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欧洲多家媒体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部署了12套配备海格防空系统，来保护他在亚尔代的私人住宅。这个住所不是普京的官邸，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莫斯科时报说，调查显示普京的女友阿琳娜·卡巴耶娃带着她的仔女住在亚尔代这个私人住所。报道对比说，莫斯科大都市区有超过2000万人口，仅仅是部署了大约60套海格防空系统，而亚尔代一处住所的防卫力量就达到整个莫斯科大都市区的五分之一。克里姆林宫一直强烈否认普京和42岁的阿琳娜·卡巴耶娃有恋情。另外，普京的盟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亦陷入了豪宅风波。匈牙利议员阿科斯·哈达齐近日发出了一段高画质影片，曝光欧尔班家族庄园的景象，竟然有棕榈园，还有斑马。欧尔班声称房产是属于他的老豆，兼且仍然在施工当中。有工程人员透露，在得知这个庄园是哪个的项目之后，他们选择辞职。欧尔班已经掌权14年，匈牙利一直是欧洲最贫穷国家的前三名。美国投资管理公司红鸟资本准备订钱5亿英镑收购英国主流报刊《每日电讯报》，但有9个人权组织近日写信给英国文化大臣蓝迪，说红鸟资本和中共有关联，英国政府应该叫停这一宗收购案。这9家团体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香港监察等非政府组织，他们表示红鸟资本董事长桑顿是中共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国际资讯委员会成员，亦曾经是香港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桑顿曾经担任北京孔子学院高阶顾问，并自从2003年起在北京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2008年中共将专门用来拉拢外国专家的友谊奖颁给桑顿。桑顿在2023年加入红鸟资本。英国几位跨党派国会议员曾经在6月写信给蓝迪，质疑红鸟资本收购每日电讯报这件事。信里边提到，桑顿去年和今年都曾经和中共高层会晤，每日电讯报曾经和中国日报这个英文中共党媒签有商业合约。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13号接受网络节目访问时提醒说，自从美国前国务院顾问惠顿撰文就美台关系提醒台湾政府之后，台湾社会和传媒界就再度炒作疑美论。林非凡说疑美论对中共最有利。林非凡接受雅虎网络节目专访时说，中共散播疑美论有几个目的，首先是分裂台湾，尽可能造成内部不团结，然后削弱台湾对盟友的信任，最终目的就是要令台湾内部混乱，外部没有盟友，最后台湾只能被孤立，进入一中框架。林非凡举例，七月汉光演习就出现很多假讯息，例如刻意放大军车和民用车发生事故的消息，就是要削弱外部盟友的信任。美国还有媒体评论汉光演习好像表演一样，但其实今年汉光和往年相比出现大幅变化，动员人数超过以往，演练内容亦非常之扎实。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